们可以活得比较好一些。但当这个爱如果不是一个正当的，你就开始会邪恶了。很强烈，还是很强烈，可是会邪恶了。所谓很强烈而又不正当的爱，常常就是婚外情，强烈极了，你对他也无微不至，也关心也喜欢，但是那就会开始产生你和他的灵魂的扭曲。对，这我们可能都经验过很多。好，你说哦，那我们不要有婚外情，我们不要通奸，我们不要有这些。可是如果这个爱情就算是对自己的配偶，而这个对配偶的爱情，这么美好的爱情，不是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也会走样的。你说怎么会？会啊，你可以为你的配偶，为你合法的配偶疯狂啊、哦！各位，如果你觉得很不解的话哈，那我就提出几个，我们先不要讲配偶的啊，我们讲配偶可以，就你很爱他，他很爱你，然后当你的配偶，如果你们真的很相爱，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事，但这个变成一个绝对的东西就麻烦了。当你的配偶觉得哎呀，我要关心一下我的父母，你就不会太高兴了。当你的配偶把以前对你的爱现在开始分一点给你们爱情的结晶，就是你们的儿女的时候，你不太高兴了。对，有丈夫，有不少的丈夫因为妻子太关心自己的孩子就吃醋或不高兴。甚至当你很爱你的儿女，你的儿子和你的老大很好啊，他被你爱，你也没有分心，你仍然爱你的配偶。当你怀了老二的时候，各位，老大有时候就会掐那个小 baby，他会嫉妒啊。孝顺父母这很好，但孝顺父母如果母亲变成绝对的，各位，我希望你不要碰到，但是我们也碰到这个情形，碰到那种孝子，这还不好吗？哦，孝子会说哦，妈妈只有一个，老婆可以换，那你就受不了了。就是老婆变成绝对，老公变成绝对，儿女变成绝对，爱情变成绝对，就算是正经的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不是把那个绝对的爱给上帝，你对其他受造物的爱就会有偏差，不一定是婚外情的。即使是合情合理的孝顺父母怎么样，我看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一点特别多，特别我就想到中国历史上很多杀人如麻的人，像李逵，黑旋风李逵，孝母是至亲啊，至孝，但杀起人来杀人如麻啊。忠也是一个很好的情操，忠到绝对就是二次大战日本人那种对天皇的忠，就会对别人的命都算不得什么了，然后就有很多的罪恶。到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就讲到说，如果犹太人觉得外邦人在他们不信靠上帝情形下他们充满了罪恶，保罗提醒犹太人，你也是这样。好，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因为信了主，我们生活各方面都越来越规矩，然后我们觉得其他人都很多罪恶啊，这种感觉希望是有，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你的道德各方面是越来越好，这是好事。但是当你道德善良越来越好的时候，哎呀，很多时候就难免，你看我们人真是罪恶。这个基督教讲罪讲的这么深入，就是我们不是讲杀人放火的人、吸毒打老婆人才有罪，我们讲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也有罪。那个罪在哪里呢？那罪在骄傲，你就觉得你比别人好，你就觉得你比别人优秀。各位，也许你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是真的， 但是你需要看到一件事，你的好，你的优秀来自上帝，上帝给你这优秀，不是叫你骄傲，不是叫你看不起人，是归荣耀给上帝，而且扶持别人的。如果你有这个美好，而你没有这种归荣耀给上帝，而且有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天天在定人家的罪。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开始对那些行为比较好、道德比较好、通常是基督徒的，就有一些特别提醒：你这论断人的，你这责备人的，你无可推诿，因为其实按照上帝的标准，你还是跟别人一样，只是常常我们承认你的行为可能越来越好，但是上帝要的是完全。我曾经讲过嘛，虽然你行为比较好，相对比较好，也是有价值，但是那个我们今在这卷书里一直在讲因信称义，重点就在这里，就是你要在神面前称义，你是必须完全的，你不够完全，你99分跟1分都是要下地狱的，虽然可能地狱的火有各种不同的温度而已。然后我上次有举过例，我是再提一下，如果你的配偶跟你讲，我要做一个好丈夫，或者我要做一个好妻子，我对你很忠实，我对你很好，但我是人，所以一年365天，364天我对你很忠实，有一天你要让我跟别的人有性关系，哎，这很好哎，365至364几乎是超过99%的忠实，你愿意吗？你说哦，好啊，这是人性啊，你不会同意的。事实上我讲一个相反的例子，如果你老公对你很好，他哪怕是有一次的对不起你，你都受不了啊，那何况上帝。所以上帝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达不到的。当我们以为我们达到也已经很不错了，我以前花天酒地一年玩三四十次，现在只一年玩一次了，好，我们承认这进步很好，但是还是不对啊。不要说上帝，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还是不对，我这一辈子就那一次出轨，怎么那一次这么痛苦？是啊，因为神这样造我们，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是要完美的，我们这不完全的人也都还有相对的要求，相对的完美的要求，我们自己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希望我们的配偶是对我们绝对的爱的，完全的爱的。哎呀，当我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时候，然后还很自大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多的善良和美好也让我们越来越自大。就各位，这真是很困难的事，就我们当中跟每一行业的时候也都一样，我们都希望我们好，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好嘛，我们希望自己更漂亮、更聪明、演技更好、歌喉更好、举手投足各样都更好，可是一更好就没有办法避免两件事，一个就是自己傲，第二个就是对别人的不够好就看不起。我们不希望这样，但我们会这样，我们不希望这样，就是当别人这样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对不对？你很漂亮，你碰到一个比你再漂亮一点的，你身材很好，碰到一个再比你身材好一点的，那已经受不了了，然后他又露出轻看你的眼神，你就更受不了了。就是他的好让你受不了，同样的你的好也会叫别人受不了，然后你的好，各位，这就不是光美啊、演技好啊等等，包括道德好，一个道德好付出多的人，我们上次也讲过，包括在家里或者在公司，一个越美好的人常常脾气越坏，这其实不是所谓的耍大牌了，就有人说明星，有名的明星就会耍大牌，其实这不是耍大牌，就会这样嘛，就像以利亚也会这样嘛，啊，主啊，就剩下我一个人这样，这个家怎么都是我在撑呢？ 怎么我儿子如果两个人洗的碗的数目不一样，为什么我要多洗一点呢？你看多洗的人就会火大，多做的人就会火大，诚实守法人就会火大。本来诚实守法是好事，但你的诚实守法如果没有很大的赏赐，或者那个违规的超速的没有被处罚，你就很火大。你的善良，你的美好，你的美丽变成自大和发脾气和定罪的根源。你看我们人坏当然是不对，好也常常不对。好的不对就是看不起人，好的不对就是对那些人发脾气，好的人就是自大，这不也很可怜吗？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讲这个事，就是人不管好或不好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不好不用说了，好也是，第一个标准还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第二个就算你已经有一些进步了，有很多的进步，你进步的越多你越好，你就常常越自大，越让那些比你差比你丑比你笨的人受不了，你受不了他，他也受不了你，那人很痛苦。第二章就是在讲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痛苦，我们会论断人，而我们的行为在第二章第三节说一样，当然不是说都一样，我们不一样，只是就你也不够完全，那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不及格，59分和1分都是一样，就不及格了，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然后你在不及格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有恩典，他在宽容忍耐。你在很好的时候，你99分，上帝也在宽容忍耐。宽容忍耐，那你不够好的1分，而且继续给你，不管是99分或给你各样的分数，你却越来越硬。好，我们第六节有讲，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没有说。他我们因信称义就不照行为报应我们，只是我们的行为达不到他的标准，有一些相对的赏和罚，但是如果没有信他的话，就总是在永生的份上都大家都没有了。神不偏待人。好了，那第17节啊，2章17节开始讲的那一段，就是讲到犹太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他们知道，他们也有一些去学习，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有那些污秽，他们还这么自大。那我们把第二章的最后两句28、29节看一下，我们就结束那个我们这个过去所讲的，算是一个总结。2章28节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根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意思就是说，上帝要你里面的完全。哎呀，但是我是啊，真是从神来，我们就真的发现实在是这样，我们会很会阿门这件事。就我也举过好几次例子了，你的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配偶也好，对你很好，你当然很高兴嘛。哎呀，他买钻戒，他对你很体贴，他请你去吃饭，他对你彬彬有礼，他对你好得不得了。如果你发现他对你这一切的好心里想的是别的，他在敷衍你，或者他对你好了以后送你回家以后，他就会去会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了，你如果知道你就更火大，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对我这个样子，你没有让我觉得你对我很忠心，那我还没那么火大。你对我这么好，然后就是你的心里不是对我完全的，我们就更火大。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又有多少次，我们又不是天，我们岂不是天天，我们发现我们就在这种作秀里面吗？哎，那么多在独裁国家的人喊万岁，他真的在喊吗？他是不是在咒诅人家死呢？独裁者可能也知道啊。 然后我们平常夫妻的生活，还有我们在公司里上班的生活，哎，你好，我好，他好，啊，你好，你真的长，你这衣服好好看哦，心里想丑的要死。不是我们常常都是挂着一个面具吗？我们不希望人家骗我们，可是我们常常也在骗人家，我们常常就在欺骗中过日子。然后有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在电影里看到的或者是什么看到的，就是这些人铁石心肠都是。我看过毛姆写一个短篇小说啊，那也是很难过。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哈，影迷对你狂热呼喊，你很高兴吗？我们还是说内心和外在的，他就算内心都很喜欢你，疯狂，你就满足了吗？各位，我们一直在讲耶稣，我们一直在讲神，就在这里。你心里神不是你的主，是你全心所爱、全心所依赖的。你和人间的关系，你和演技、美丽的关系都会出问题的。好，那个毛姆是二十世纪一个作家，他描述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在一个反正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在描述一件事情，就那个餐馆呢，一面吃一面也有个特别的秀给人家看。那个秀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娇小的女郎从很高的台上面往一个小小的游泳池，小小的游泳池中间有个火圈，她从上面跳下来，那每次都是非常很精巧的跳到那个游泳池，小小的游泳池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火圈，里面中间就是没有火的地方，是他先生在底下先点了火，然后他跳下来，大家就鼓掌。那么就观众很喜欢，然后就哇，就鼓很热烈的掌声。他们在每天的表演都很成功，也都很不错，就是他们是蛮红的。那天就是跳下去以后，跳之前那个女孩子就听到观众有讲的话，跳之后起来掌声如雷，也听到一些观众讲的话。那她回到她换衣服房间，她就跟她先生一起讲，然后她说我不想跳了，我不想表演了。他跟他先生讲，他先生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第一个我怕了，他这到底是危险，万一一个失散我就死了。他说没有，你很好，你很棒，没问题的。他不行，我知道这个要很精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事，这个只要失一次事就完蛋了。他先生就继续劝他，然后我今天也听到观众有讲的，他们都是来看刺激的，他们要越危险越好看，他们不是看到在那很危险精彩里面我不死，就是要看到我粉身碎骨。各位，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在演艺圈里很久的、很长期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我是不是演艺圈的？但我这样看也是，我觉得观众也很残忍。他要的是最棒的，他不管你多累、多辛苦，不管你过去的日子多艰难，你在台上，你不要有一丝的错误。其实这也不一定是罪恶哎。我太太，我们都是很平凡的小人物，但是我们有个兴趣，我们喜欢听歌剧，当然都是听收音机啊，我们连 CD 也买不起，就听，但听久了也喜欢听了嘛。好，几年前我们有机会去欧洲，去欧华神学院上课。 那就也有机会听到。后来到维也纳也去服侍，也去上维也纳歌剧院，应该是全世界最棒的。他去听，那也是，哎，维也纳歌剧院嘛，那当然都是最棒的。我太太听着就很火大，那花了好多钱呢。因为你花了很多钱，你又梦寐以求去听，他又听了几十年了，听第一次听一个现场。各位，你知道到这种地方，我不知道，譬如说啊，莫扎特有个魔笛里面有一曲就夜之后的一个唱的，那就有点像京戏啊什么，一个名曲要唱很难，非常难，然后你能把它唱得行云流水，那是高度的难。我太太说他只上到9分饱，那个音差了一点点，各位，那差一点点就很火大了。我们外行的听根本不觉得，也在那鼓掌如雷，但是那种比较挑剔的耳朵就会，这不行吗？这不是故意的残忍，但是我们会这样。那女孩子就说，哇，那些观众都好残忍，他们不是想看我摔死，就是要我的节目怎么变得更精彩一点，我要爬得更高，梯子要更高。各位，不都是这样吗？就跟坐云霄飞车一样，要更高更高更高，更精彩更刺激。他说我这样会死掉。那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忘记我们乞讨的日子了吗？就这对夫妻，这都以前的事情了，以前是在舞厅里伴舞的，他们是伴舞的，但是后来因为大概也是年纪大了，就慢慢找不到工作了。后来是他先生想到这个点子的，那现在如果他们没有不能跳的话，他们要回去伴舞，那伴舞的生活，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伴舞，不就陪人跳舞的，现在大概不多了，大概没有。他说我们就是沿每个欧洲的城市乞讨，哎，他说你忘了饿肚子的日子了吗？他说但是我怕了。那先生很爱他，好，他们讨论到最后也感谢主了。那先生说，啊，你真的不要跳了，我们以后去讨饭也只好讨饭了，我还是很爱你，我不希望你因为紧张担心摔死。然后他就出去，他就要跟老板讲我们不做了。那么他出去讲，老板说，哎，我都排好了，你起码这一季要玩吧。他说不，我太太不想跳了。那老板很生气，不过他最后是先生算是很爱他这个太太，就老板就说好吧，那你们就不做了。他回去跟他太太讲，他回到房间，他发现他太太化妆好了又要去跳了。他说你不是说你不跳了吗？他说我想到以前流浪的日子，我想我还是去跳吧。各位，那个很悲哀耶，人为了吃饭还是要低头。各位，如果有一天你低头还没有饭吃，那又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包括演艺圈的，包括学术界的，包括运动界，包括各样的，越美越好越优秀是好事，但产生的结果，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将功成了有一天他也会哭，因为我们里外都会衰败，不只是外面的美好啊，就是里面我们没有那个善良，我们活出来的也不够。所以就第一章第二章在讲到说，所有的人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男女老少。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信靠上帝，如果我们没有从心中信靠上帝，你只是受了洗了，你不是继续的有恒的当着都是靠着主信靠上帝。各位，那不是真基督徒，不是生的上帝的儿女。我自己是牧师，我也常常有这种体会。牧师，我讲的，我讲到，我赞美，我敬拜，是真的吗？各位，多少牧师后来也变成神棍了？神棍就是能言善道，讲的都是，但他心里没有对上帝的信心了。就好像一个推销员，他对他的产品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只是在卖一个东西，要不然我在夸大，要不然我在欺骗，不管我推销什么，卖假药也好，卖那个金融产品也好，卖房子也好，啊，我们没有里面的真实，我们的真善美爱自由幸福常常都是那么不完全，里面有一些，外面有一些，外面和里面的都不够完全。好，那么到第三章，保罗就说，那起码形式上的犹太人或者形式上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长处呢？受洗或割礼有没有什么长处呢？他说有。那个第二节的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吗？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你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发现一件事，保罗说第一没有第二的，你不要再找第二。当他说第一的时候，意思就是唯一了。所以第一其实就是唯一。犹太人不管信不信，或者我们基督徒哈，不管是真信和假信，教会不管是虚伪伪善或者真诚，总有一个好处，总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神把他的话给了犹太人，神把他的话给了基督徒，也就是说他给的，给我们的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就算没有人相信这个钻戒是真的，不妨碍这个钻戒还是真的。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然不要这样了，但是都可能，因为我们不信，我因为种种打击后我们不信耶稣了。你不信耶稣不影响到耶稣是真的，就这个是我们的，我们相信有个客观的上帝，真实的，即便有不信的也不会废掉神的信。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我希望这不会让我们引发我们的懒惰、不上进和堕落，但是我希望这会导致我们不灰心、不绝望。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有的时候你会听到神学上争执，我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不要进入这种争执，我们先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哈。但是我想这种争执是难免的，怎么讲呢？就圣经上包括在这里讲，上帝的信实是到永远的，永不会被改变的。或者我们这样说，上帝说我爱你到底就爱你到底，而这好极了。但这会引发一个流弊，就是如果上帝说我爱你到底，我永远爱你，我不会改变，那如果我变得不可爱了，你还爱不爱我？爱呀， 那如果我不忠实了，你还外不爱呀、啊？就是如果说上帝永不改变，上帝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会不会引发一个流弊？就是我们会哦这样，那我去花天酒地，我去随随便便，反正上帝都是爱我。啊，这就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争执。有人说，如果是这样啊，上帝如果是这样，就会让我们堕落，让我们懒惰，让我们不上进。我们需要提出一些警告啊，你如果是上帝是很爱你，上帝是永远圣洁、善良、不改变。但是如果哈、啊，你怎样怎样哈、啊，上帝也会收回他的恩典的。就是你们在神听到牧师啊，或者是有些包括中国大陆讲啊，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争执都在这里。这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上帝永远不改变，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当然魔鬼或者那不信的人，上帝就恨到底，上帝不改变，这个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上帝会改变也有圣经的根据，而我们相信圣经没有矛盾，上帝也没有矛盾。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呢？各位，如果我能解释清楚，我就太了不起了。因为两千年来，我也不觉得神学家解释清楚了，大家还是这一派是这一派，那一派是那一派，听了很多解释还是不服气。我是觉得这两派都是对的，都有圣经根据。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对于生活中很多事，我们都会很困惑，我们不都能解决。但是我的前提总是神不会错的，圣经不会矛盾的。虽然我们解释常常错，应用常常错，理解常常错，我觉得没有矛盾的。我觉得说会改变的那个是从人这边来看，我们能看的有限，我们只能看到一切都在改变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说，如果我们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如果我们好好的信，如果我们忠心的信，如果我们持守我们的善良，上帝就会继续对我们好。如果我们不信，如果我们作恶，如果我们一直远离他，上帝就迟早也会远离我们。也就是圣经里的确有这种字眼，不太多，但是有，神会后悔。神原来对人很好，但是人作恶了，上帝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后悔造人了。这是从好的变成好像不好的，神会改变。也有从不好的变好的，比如说神原来说我要灭掉尼尼微城了，后来尼尼微城听到这消息就悔改了，然后约拿书也讲神就后悔了，就不降所说的灾。就是我觉得这是真的，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就从人来看，神即使说了一定要给你福，当你行为啊信心都在败坏当中，神迟早说那就不给你了。对啊，扫罗也是例子。那相反的，神如果要灭掉你了，但你悔改了，神也不怕自打嘴巴啊，那我就赦免你了。就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上帝会改变的，但是我们从神那边来看，所有的变化也都在上帝原来不变的计划中，只是上帝要怎么有个永远的计划，我们是测不透的，我们也不要去测那些。所以我劝各位，就你不要去测上帝预定怎样怎样，那是奥秘的事，我们不要去管它。我们相信上帝有全然的智慧，永远不改变旨意。好，我们相信，而且他是美善就好了。然后在我们生活中，根据上帝永远的可靠不改变，我们自己又会变，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越变越好，越变越有信心就好了。其他的我们就不要去猜他了。我先简单的这样讲啊，就他在这里讲说，神总是信实的，神总是对的。当人不信的时候，神的信实还是不会改变。怎么叫神的信实不会改变？就是神的话其实讲得很清楚，神倒不是说我永远爱你们。对了，神有说这句话，不过比较完整的讲法就是说，如果你们长久在我的爱中，我永远爱你们。那么甚至当你们远离我不信我的时候， 我看起来对你们的态度改变了，我对你们凶了，那还是一个爱，也还是一个公义，就是上帝的爱也是赏罚分明的，又是公义又是爱，他的处罚其实也是希望挽回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在他的爱里面。简单说，那是第三章的一到八节。不过他到一到八节讲完了以后，他就再讲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就是整个从第一章开始讲到第三章的结论就在这里，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在罪恶当中。对，有人有的时候，有的国家、民族、个人显得好得多，有的显得坏得多，好或坏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好或坏，不管是自甘堕落，或者自大，或者是在那个罪恶中也难过，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在美好中也很高兴，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只是难过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对美好的嫉妒，美好常常就会变成对不好的人的轻视，就哎呀悲惨啊，全世界都在这个罪恶的咒诅底下，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本来上帝设立律法，或者上帝设立法律啊，我们和合本圣经啊，把那个 law 这个字都翻成律法，这我们听起来会有点怪，因为我们现在一般 law 都翻成法律嘛。你了解他讲法律法就是法律。本来这个世界或者将来的世界，甚至从永远来看，如果任何东西要美好，就要守法。这我们以前也讲过，我简单再提一下。你身体要健康，你就要守身体健康的法则。我们身体健康的法则必须是，比如说不要熬夜啊，要定时定量啊，多吃蔬菜水果啊，细嚼慢咽啊，少吃这些什么制成品啊，要吃新鲜的东西。你天天吃的都泡面，你天天都是囫囵吞枣，你天天都是暴饮暴食，你天天饮食不守那个饮食的法则，那你一定会把身体搞坏了。以此类推，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国家的都是这样，包括你做东西，包括你开车，一切东西要美好，就要守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法则。所以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呈现在科学上、人文上、电影、戏剧、音乐上等等，都是虽然有不同的那个教学的方法或学习的方法，但是呢原则都是一样。我们学钢琴，我们吊嗓子，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一套法则，你顺着做就好了。所以法律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是上帝奇妙的旨意，但是因为人有罪，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法律就变成一个坏的东西。不是上，我们说过法律就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的旨意会变坏，而是我们人的罪恶会把这个法扭曲，以至于法律到最后形成的就是，法律只是定我们罪的，所以我们讨厌法律。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句话看来简单啊，我们需要稍微说一下，以前也讲过，律法或者法律或者规矩， 的 law 或者 regulation， 不管是公司的或者你家里的，不管你健康的法则、保养身材好的法则，或者吊嗓子的法则，或者是任何一个法则，这法则原来是叫人知善的，原来是叫人行善的。你要歌唱的好，你照着一二三四五这些步骤、这些法则去做，你歌就唱得好。你要车开得好，你要倒车倒得好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倒车怎么样。我听说在训练的倒车倒得好，什么左转多少、后转多少是几分之几，这都法嘛。你操练的好了，那就好了。好，我们这里有小狗，你小狗要养得好，也要有养狗的法则啊。比如你要跟它讲话啊，要给它洗澡啊，要保持卫生啊，等等。法则是叫你知善而且行善。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法则是叫人知道我们不能行善的。对，这是非常悲哀的。婚姻的法则最简单的就是双方单单的爱对方，这是婚姻最基本的法则。但是我们每个结婚的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或快或慢，都体会到婚姻的法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也不想守这个法则的啊。因为每个结了婚的人后来都常常会讲，哎呀，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然后你以为离了婚再婚就好了吗？还是一样。只要有这个法则，我们就在犯这个法，我们就要承受这个法则带给我们的痛苦。好，所以如果我们要靠着法律来做好人行好事的话，这最多只能做到，就我们刚刚讲的，最多只能做到就是外表的些许，可能多可能少，但总达不到那个标准，而且我们内心也总达不到那个标准。好，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如果我们讲得好，各位领受的好，你到三章二十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看到这里，你看到罗马书看到这里，你的结论应该就是，那我们死掉算了，这世界不能快乐。这个世界叫我们快乐、叫我们满足的唯一一个东西就是法律，而法律到最后让我们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守法律的。你要贞洁，这条法律的结果就让我们知道我没办法贞洁。就好像我跟我儿子讲，你早上要早，你要早早早起，这条法律迟早告诉他就是他不能早起。哎呀，几乎每条法律都是这样。你要健康啊，少吃东坡肉啊，你就发现你实在不能少吃东坡肉。但我这是讲个例子吧，我就发现我喜欢的都是不能多吃的。好，那我们好，我们怎么才能好呢？如果到二十节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好了，有没有标准？有没有东西有个标准我们能好？有，那就是法律。但是法律让我们发现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达到些许的也自大，就是又败坏了。好，二十一节就是一个欢呼，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律法和先知其实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上帝的救恩或者上帝的美好，在 law 以外已经显出来了。也就是说哦，这个真是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很难讲的，很难懂的。那我们求主帮助了，就是上帝的一切的美好 不是借着律法给我们的，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美好呢？不是借着律法，是借着信心，是借着福音。那这个律法本身都会见证。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啊，这个话我们还算熟悉。好，我们现在出来了一个字，这个字是基督徒常常喜欢讲的，甚至连非基督徒也会讲。这个字是一个很普遍的字，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所有宗教甚至非宗教最常用的一个字，或很常用的一个字，就是信，或者是 belief， 或者是 faith，或者是信心，或者是信仰，或者是信靠，或者就是信。每一个宗教都讲你要来信，你要有信啊，我们中国人再加一个心哈，你要有信心。好，所以这个字我们应该相当容易了解，就你要有信心嘛，你对我要有信心啊，你对国家要有信心啊，你对你老公要有信心啊，你对中华民国的法律要有信心啊，你对总统要有信心，你对美国牛肉要有信心，等等，大大小小每件事你要有信心。好，神的义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今天讲神的义，可以说神的救恩，可以说神的美好，或神要给人的礼物，神要给人的一切美好，本来是借着律法得到的，可是我们因为不守律法，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律法这一条路得到这个美好。现在我们借着信心这条路，也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到，没有分别，每个人男女老少，犹太人外邦人，每一个人，包括已经信了或还没有信的，都一样，我们在继续不断的信靠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继续不断得到上帝的义，得到上帝的美好。这是保罗说的，简单是这样讲。那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今天这个说明完了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会再提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罗马书里不断出现的都不断出现的事情，我们其实常常听到也常常讲，只是不太懂它的意思。我们现在就说明一下，上帝要给人的美好的东西，以前我们认为守律法就得到，而且只有这条路，现在这条路不通了，因为我们有罪不肯守，不能守，所以上帝也不给我们。那现在上帝呢，就是因着相信就给我们。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举简单的例子，相信就给你，不是守律法，不是守规矩，是相信。好，我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懂，不过我们就特别要讲讲这观念，其实很奇怪，或者我们又觉得很不对的。好，各位，我们举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圣经只讲，就是在罗马书，我们下一次应该下一次就会讲到其中一个例子，但我们今天讲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啊，你要得到一个美好的东西，我们姑且用我们当中，我看各位都是很年轻的哈，你们大概都是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哈。那么好，我们大家都懂一件事情，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的美好大概就是成绩好，这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成绩好唯有读书高是一切。那我们如果在离开了学校，我们要得到的美好大概就是钱工作，这两个我都要讲。我先讲在学校，你要得到美好的东西，这里讲就是神的义哈，你要得到这美好东西，你要怎么得到好的成绩呢？我们简化的讲哈，假如说你到大学，你选这个教授的课，你想要拿 A， 然后就在上课之前你去找这个教授， 跟教授讲说，哦，我不了解，你的要求是怎么样，也就是要求就是律法，你的律法怎么样，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 A。 这句话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少年官问耶稣的话，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神的义，我要做什么。然后耶稣讲的就是，律法，你守律法，你先问教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 A。 那么我们都简化的讲哈，那这教授讲，哦，你要得到 A 呀，那你要守很多的律法，他不一定用这个字，只是有这个观念，你要得到 A， 那么你要做到以下几件事。你要做到什么呢？不迟到，不早退，每次考试都是95，然后报告写得很好，等等等等。你达到了这些律法的，我上课的规矩，你达到了就有 A。 各位，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好，再用另外一个例子了。你去工作，你去应征，我们都简化的讲哈，不要讲的很复杂，简化讲你能了解。你去做这个工作，你去应征，然后你跟老板讲，老板，我希望一个月赚5万块。然后你下面，我们也简化来讲，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5万块。那老板也会讲，哦，你要5万块啊，一个月，哦，你上班不可以迟到早退，你打字的速度要多少，你要懂得电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都做了，你有这种水准，这种技术达到这个标准，你一个月就可以有5万块。各位，这个世界不管哪一行哪一业，甚至在家庭里大概都是这样，每一件事都是你要得到一个东西，你就要做到一些事情。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这天经地义的。各位，你不可能选一个教授的课，按您刚讲已经讲对了，不过我们就再讲下去，就是你去跟这个教授讲，我想要拿 A， 请问你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拿 A？ 那教授就问，啊，你要得 A 啊。然后教授就说，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说我信，然后那个教授就拿出成绩单来，你的名字是谁谁，然后就在那个成绩总成绩上写一个 A。 各位，你还没有上一天课，你还没有考一次试，你还没有交一篇报告，你什么都没有做，他说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说我信，他就给你 A。 各位，这个世界没有这种事。第二个，你去上班，你去应征，你说我想要一个月5万块，他说你要做到这些才5万，好，可以，我们都懂，每个公司都这样。你不会碰到一个老板说你要一个月5万，你信不信我会给你？你说我信，他立刻就掏出5万块给你，你还没有做一秒钟的工。各位，这不可能的。这就是基督教难以相信的地方。耶稣说你信就得到。好，你当然你马上就会问，哦，那大家都不要上班，不要工作了？没有，我们也上班也工作，但我们的信心，我们这一切的好处建立在，其实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是建立在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上。好，下面还有一个例子，我提一下，我们下次还会再讲。刚才两个例子是比较正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四章有讲，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整个罗马书可以用这句话来做一个总结，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没有做，我们做不到，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得到了。但是这里所有的比喻讲这个只是有限的，这两个比喻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先提出来了，就如果这样做老师是不公平的，如果这样做老板是不公平的，那但是上帝因着我们的信而给我们他没有不公平，因为在我刚刚讲的例子里面我们没有提到耶稣，你的考试你的工作有耶稣为你完成，你的上班有耶稣为你完成，这个例子里没提到。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我的考试我的作业或者我上班都是别人替我做然后记在我的名字上，这叫冒名顶替。再讲简单一点，这叫作弊。所以还是有问题，我们以后会讲，我们现在讲圣经讲的例子，那就更有问题了。当然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先把它先提出来。好，这也难免各位，如果你要联想到最近这几年台湾的政治事件也可以，不过我不是在谈政治，我要讲如果有一个罪犯，那非常清楚明白，甚至那个罪犯自己都承认了他犯罪了，然后在这所有的证据所有无可置疑无可驳的证据里面之下，我们都简化的讲啊，法官对这个罪犯讲，照你所犯的，照法律的规定，你应该处无期徒刑，我们假定这样。好，关起来啊！如果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话讲啊？没话讲。各位，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而且是明确犯了罪，法官说你现在该死了，你是无期徒刑或死刑，那个犯人说，哎呀法官求你开恩吧。各位，如果是真的按法律他该被处死或者无期徒刑，他可能会讲一句话，就是法外施恩。你注意哦，上帝对我们救恩不是在法外的，他没有违反他的律法，这个我们都是以后再慢慢讲。如果那个犯人说请你判我无罪吧，那法官说你信我会判你无罪吗？你说我信，那个法官就说好，你无罪，宣判你无罪。各位，明明有罪宣判无罪，那么表示这是糊涂法官、恐龙法官。一个人明明有罪然后我们说他没有罪，这不对嘛。如果，对不起，我是不想这样讲哈。不过如果阿扁真的有罪，法官说没罪，这是政治迫害，我们会很火大，对不对？如果你是蓝的这方面哈，你会很火大。有罪的人你判他无罪，这是不应该的，这是罪上加罪，这是犯人的罪再加上法官的罪。可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罗马书讲的，新约旧约讲的，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正如大卫在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我们下一次都要多讲一点，不过我们这次要先提到这里。我们基督教讲的，我们常讲就是你要相信，不是你做了什么你信了就得到了，好吗？我们都这样相信。但是问题是我刚才举的简单的例子，你会发现这很不通，这也不道德，这也不合法。那我们的信仰怎么又通又合，道德又合法？下一次再讲。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你让我们在困惑或者艰难当中总被神的灵来保守，让我们只有对你的圣洁、善良、伟大的福音和伟大的律法有更多的确认和确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确认和确信底下，我们能够更圣洁、更善良，我们活在永恒里面，活在永生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